续来讲参孙的与湖共舞。我们看一下四世纪十五章，四世纪的十五章，十五章我们下午要讲的范围从第九节到二十节，就是十五章的下半段，在旧约圣经三百十八页，我们把早上的重点做一个最简要的复习。我们早上谈到参孙，参孙在士师时代，士师时代是一个以色列百姓非常混乱的时代，也是信仰最很低潮的时代。有人认为，如果跟约书亚记来对照，约书亚记算成功，你用简单两个字，约书亚记的时代算成功，那后面四世纪的时代算失败，刚好是成功跟失败连接在一起。所以约书亚的时代过去以后，大概有一般讲400多年，四世时代等于是他们信仰生活都很黑暗的时期，没有希望，那敌人又越来越强盛。有一个主要的关键在四世纪第二章讲，因为他们去拜偶像，随从外邦人外邦民族拜偶像，生活就放纵，那是最主要的因素。所以当他们拜偶像离弃神，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，那外邦人有的很强盛，所以不断的来欺负他们。后来我们讲到参孙的时代，他们已经被非利士人压制，那他们那个时代是非利士人掌权40年，很厉害，以色列没办法反抗。在非常辛苦的时候，神兴起了参孙。那参孙他的角色就是拿细耳人，拿细耳按照圣经的解释就是分别为圣，归属神，分别为圣，从一般的生活里面分别出来，他是特别属于神，为神工作，为神而活的人。那参孙又是特别的，一生终身做拿细耳人，那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跟拣选，不是他自己选择的，所以他的角色做拿细耳人，分别为圣，来做神的工。在这种角色，我们应该发现照理应该参孙他有时代感，有使命感，应该要自觉他是属于神，他的确从神那里得到很大的感动。因为旧约时代跟我们今天得圣灵的状况不一样，我们今天得到圣灵，如果你不做错，圣灵就一直跟我们同在。旧约时代不一样，它是一段时期有需要神的灵跟你同在，如果状况没有特别需要，他可能又离开，那是旧约时代的状况。那参孙呢，特别得到神圣灵的感动，所以他应该是，我觉得他应该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，有生活有目标，生命有目标，他不只是一天有目标，他是整个人生，他的目标就是要为神工作，拯救他同胞，这是很难得。我们不见得都知道你一生的使命在哪里，不尽然啊，可是他一开始神就告诉他的母亲，这个孩子终身做拿细耳人，所以照这个定义来讲，他应该有使命感，应该自己珍惜，那神也是用他的灵不断的跟他同在，所以他应该表现的是合神喜悦，荣耀神，可是没有，他这个人特色神的灵充满，很有能力或者恩赐，他力量很大，力气很大，然后其他的恩赐也有，很聪明，反应很快，譬如说他要打击敌人，他知道敌人最弱的地方在哪里，应该打击哪里，这很聪明的。圣经里面讲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，有时候你传福音传了老半天，你没有摸到重点，没有做到重点，所以圣经说你不要像打空气啊，你出拳要打到东西，参孙就是打到东西，每次出拳一定打到东西，所以他很聪明， 我们在十五章前半段就看到，他当时好像因为十四章开始，他开始结婚，办一个婚宴。你把那一段、哦、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、哦、如果按照字面上来看，他从开始娶妻那一段，神的灵没有感动他，这个时候他自我为是，自以为是，一意孤行，我就是要这样做。即使他是神的灵充满侍奉神的人，神也会任凭他、哦、所以他的婚姻然后做谜语下赌注，一连串都是他的自我的表现，他要炫耀自己的才能。他的确有力气，很聪明，辉煌的、哎、不是普通人所能够达到的辉煌的、成就跟才能，而且高超的智慧，力量很大，很有恩赐。纵观所有的士师里面，只有他跟底波拉两个士师会作诗。你用我们今天类似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，传道人很会讲道还不够看，要很会写文章，很会研发文章、哦、很会牧羊，很会布道，对内对外口传文字传都会，那少数人保罗就是典型的例子。那你用这个角度来衡量参孙不简单，他不是普通士师，难怪要用四章呢，四章那么长的篇幅来介绍这个人，他应该是不同凡响。很可惜，一个神拣选有使命感圣灵感动的这种工人，可是生活一片糜烂，生活在自我，他完全是用自我我行我素来完成他心中认为神的工作。所以很多工作虽然一时做得不错，很表面的，很粗浅的，很肤浅，很粗糙，反而带来很多后遗症。所以我们早上讲的就是十五章前半段，从他的婚姻开始，他出谜语下赌注，后来被猜到了，他很生气，他就离开那个婚宴的场所。后来他妻子就归给别人，那个赌注撕掉了他的妻子、哦、那个赌注让他必须去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杀掉三十个人。好，这一小段神有保守他平安，因为危险，一个人要去对付那些人不容易、哦、那你看他那个谜语本来是类似娱乐节目啊、哦、可是惹得一肚子气啊。他的太太为了探他的谜底，一个礼拜哭哭啼啼的，应该是人生最快乐一周，他最痛苦，一场噩梦，奇怪了，自己造来的。神一直没有圣灵充满叫他做这些，没有，都没有。好，后来他妻子被送给他陪嫁的人，他就很生气呀、啊哦、他就开始去报复。我们到十五章的前半段看他都是报复，前面是炫耀，后面是报复，奇怪呢，一个这么有恩赐的神的工人、哦、心中充满的是炫耀自己，然后报复别人，他力量做得到啊。所以我们特别定他与狐狸共舞，他要报复的第一个手段，抓了三百只狐狸，哇，真的有本事，你抓抓看，一只都抓不到，他抓三百只，代表说他也很灵巧。有人说、哦、他根本就像老狐狸一样、哦、他是狐狸的头头、哦、利用狐狸攻击腓力士人，他做得到，问题是他会想到那个后果吗？很冲动，很肉体的模式，会不会有后遗症？他不管，他就做下去，哇，达到了，把敌人的粮草、禾架通通烧掉，包括橄榄园 都破坏掉，整个收成通通破坏，食物了，那些龟裂的食物，食物通通破坏。后来敌人知道是他，就把他的太太跟他的岳父烧掉，那是敌人的一把火，敌人一把火引起他自己另外一把火，他更生气，这样对待我的太太跟我岳父，其实他已经名字上实质上他不是那个人的先生的啦、哦、太太被取走了、哦、但是姑且挂名他是亭拿人的女婿，他很生气啊，这些人这样对待我。好，他另外一把火，他就把那些人杀掉，他也不管后果如何，所以他的报复行动跟狐狸的行动互相辉映，前面是对财物，后面是对敌人。故事并没有这样结束，好像越惹越大、哦、我们看十五章第九节，这是我下午要讲的、哦、第九节，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布善在利西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坦旁的穴内，对参孙说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、啊、我下午就讲的就是 这下半段这一部分。首先、啊、第九节开始，那些、啊、非利士人开始有反应，那个反应是根据前面那一段，因为参孙放狐狸烧掉他们的财物，又杀了他们一些人、啊、故事没有这样结束，参孙做完那些事就跑到以坦盘啊、以坦盘的一个穴内，听说一个蛮隐秘的地方，一个洞穴可以躲起来，他就躲到那里。故事没有这样结束呢，你自己做的孽不是就这样算了、哦、他惹出的问题现在越惹越大，现在敌人非利士人就聚集、啊、至少几千人、啊、因为他后面打死一千人，至少一千人聚集。好，到了犹大的地方，所以第九节讲上去安营在犹大，布山在利西，一个地点叫利西。那接下来第十节，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、哦、犹大人也怕啊，来了这么多非利士人到底要来干嘛，他们就跟他们交谈交涉了，干什么来这里、哦、他们就说啊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我们重点就是要抓参孙，要绑参孙，因为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要向他怎样行、哦、我们先看这一段、哦、敌人聚集一些人兴师问罪、哦、主要要抓参孙，这就是参孙者的问题、哦、最少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如果 不放大，只是这个地方，犹大人最少三千人了，最少，因为后来三千人犹大去质询参孙、哦、那你觉得哎，这里、哦、蛮特别的，敌人先来找犹大人，两边交涉要干嘛，交出参孙，我们只要参孙。好，这个谈论到这里，犹大人，犹大人是参孙的同胞、哦、 参孙同胞不同支派，我们就算好了，姑且算他犹大支派好了啦。哦，参孙是但支派的啦，哦，不同支派，但是同样是有以色列人。第一个跟敌人交涉到这里，敌人的重点是只要参孙，如果不交出参孙，就是双边开打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啦。好，那我们看接下来看那些犹大人，十一节，犹大人反应，他们向谈论的对象找参孙了。十一节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伊坦盘的穴内，他们来咨询。你慢慢加进去几个东西，犹大人，还有不止一个呢，3000人呢。拜托，3000人对一个人啊，你怕什么？只对了，为了对付参孙一个，要跟他谈判，你派3000人出来，还不是要打仗呢？现在还是来责备他，不只是了解，他们来责备他，你像我们这样做什么啊？这里讲哈，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你到底做什么？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啊？你有拯救同胞吗？没有。啊、哦，他们前面那一句话，十一节中间讲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因为非利士人来兴师问罪，他们现在转个方向来咨询参孙，难道非利士人对我们这样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是他们的奴隶耶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子会害我们越来越厉害啊！好、哦，这里几个角色哈、哦，我们稍微定一下。照理说，犹大人应该力挺参孙才对，自己同胞嘛。不管前面参孙的动机怎么样，他总是要杀掉一些敌人，非利士人。只是他，我们一直讲的，他是随心所欲啦，自我为主啦。哦，这是他的没有那么美好信仰的表现。但是他至少他是跟犹大族是犹大支派是同族的弟兄姐妹啊。现在敌人来兴师问罪，他们认为就是参孙你惹的祸，要避免这个扩张情况恶劣，他们要为参孙为事，看你要怎么样。参孙的回答，他们对我怎么样我也怎么样，两边差不多一样，他们以恶待我，我也要以恶待他们，都是报复了。参孙到这个时候还是报复， 到最后还是报复的，他的心态都是报复，他很少说我一件事情荣耀神哦，没有那么伟大。救救同胞，他很多是出于也是报复啊、哦。那我们在这里看，很讽刺的，如果我们对犹大支派稍微用一点心，犹大支派在十二支派里面应该算最优秀的。后来犹大支派王族啊、哦，王族从犹大支派出来，犹大支派在利未记第一章开始出现。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，剩下的战争必须还没有全部摆平，他们问神，哪一个支派要走最前面？犹大支派最勇敢、最会战争、最有信心的。哇，几何时第一章那种盛况没有了，才多久啊？现在这里犹大人只为了去责备咨询参孙一个人呢，你派3000人去那里把他包围。以前的勇敢哪里去了？不复可见了、啊。所以信仰在退步，信心退步，勇敢消失、哦、很快。不要老是想以前曾几何时怎么样很风光。第一章的盛况没有了，在这里很怕事情，他们怎么样安于现状。 你难道他们对参孙说，难道你不晓得非利士人辖制我们吗？他们甘之如饴呢，被控制做奴隶，哇，还很舒服呢，不想突破现状，稍微有一个不一样的举动，哇，不得了，上面压下来了，不得了，不要了，乖乖排就好，不要改变现状，他们甘愿继续做奴隶啊，到处受限制，他们甘愿。参孙是神是给他们当时的领导者，即使参孙有他的不适之处，还是一个领导阶层，他们应该去力挺参孙，没有在这里质询包围，强调他的不对，退步了，不肯突破现状。那参孙呢，他虽然回答非利士人对我怎样我就怎么样啊，哦，他们伤害我的家人，哦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岳父那边，我也要怎样报复他们呢，啊，哦，以牙还牙。他虽然是这样讲，哎，看十二节，你会觉得，哦，这些犹大同胞也很天真啊。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他们下来，他们跟参孙讲，我们没有其他要求了，我们只想把你绑住交给敌人，哦，没有其他要求，只想把你绑住交给敌人。你看参孙怎么回答，这个对答，你从对答里面，哦，可以找出线索。参孙怎么想，十二节后面，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参孙跟他们说，绑我可以啦，你们要起誓，不可以害死我。十三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我们绝对不杀你的，只将你交给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这些犹大同胞，哦，和蔼可亲，不会杀你的，只有把你绑起来交给敌人。哎，拜托，交给敌人还有什么结果啊？头号战乱，你想交给敌人还有什么结果？就是杀掉啊。参孙跟他们讲，你们绑我可以啦，不可以杀掉我，你们要起誓不杀我。这些还回答，我们不会杀你，只把你交给敌人，很可爱，很可亲，外表很可亲，只要我们平安就好了，管你死活的，你是害群之马呢。参孙，哦，不会跟他计较了，你看，哦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分几个重点。非利士人来兴师问罪，兴师问罪，犹大人反应也是质询参孙，他们怕惹事情，不要得罪敌人，他们要对付参孙，三千人对付参孙。假设我们假设敌人来多少，没有讲很清楚，因为后面参孙被绑了以后，送到那前面，送到敌人那里，神帮助，绳索断掉，参孙拿那个水索剪了一块离腮骨当作武器打敌人，杀掉一千。我们有的数目就是这里的资料，哦，是不是刚好一千不知道，哦，如果刚好一千，犹大人三千呢，怕什么，你数目 还比他多呢，你怕什么，除非是对方敌人更多啦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犹大人的心态，不想突破现状，想维持平安安逸就好，好日子过就好了，混日子被人家控制没关系的，限制在哪里生活不可以越区，哦，他们都甘之如饴的，这就是退步。那参孙他一听，开玩笑，只要把我捆绑交给敌人不杀我，骗小孩啊，交出去我就死掉了。可是参孙不计较，他没有生气，哦， 也没有据理力争。你看他没有据理力争，我一直想很久，他没有据理力争呢。好，他知道他的这些犹太同胞啊，软弱了，信仰软弱，他不相争，他也不靠他的神力来杀打击这些同胞。如果要的话，简单呢、啊，他不要。谁是真正敌人？他这里现在面临两种敌人，一个是外面，一个是里面。外面是腓力士人压迫，里面呢，自己同胞犹大支派背叛，不挺他，内外交迫。我在看这一段故事呢，我想那个本是同生根，相煎何太急的典故。自己人呢，敌人只是点到为止，压迫，好像大军压阵，自己人三千人临到他这边，兴师问罪，还要把他绑起来。所以这一段哦，你看他有一个基本重点，两个字的。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年度代表一个字，对不对？他两个字，捆绑，捆绑。敌人要来把你捆绑，自己同胞也要把你捆绑。参孙说：“好了，可以了，绑我可以了，捆绑就没有自由的、啊。”为了怕他逃掉，这些犹大同胞哦，多用心呢。你看他这里讲十三节，他们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，用两条新绳，新绳比较重，不容易断。新的绳子不容易断，怕参孙逃掉，还用两条绳索，新的绳子绑起来，然后把他从那个以坦盘带出来，带到敌人面前，因为敌人在拉莫。十四节，参孙到了利西，腓力士人都迎着宣长。注意这里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。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从他手上脱落了。好，在这里、他的犹大同胞把他绑起来，把他带到利西，腓力士人聚集的地方。腓力士人有反应，哇，皆大欢喜呢、这里讲都迎着宣长、太高兴了，这个头号的敌人终于被送到前面，任我们宰割、被绑住，他们自己人把他送过来的，敌人很高兴啊，宣长、那个场面一定很热闹，人多也蛮热闹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一小段你就看到说，如果我们以参孙的优点，参孙很少看到优点的，在这里我觉得他还不错，他能够判断谁是真正敌人啊。他现在面临的状态是内外，外面腓力士人不断的进逼，他的同胞不挺他，还要把他交出去，内部的背叛才可怕。他不跟自己人相争，他知道谁是真正敌人，所以他要打击的是真正敌人，而不是自己软弱的同胞。那他真的被带到敌人面前的时候，奇妙的事情，那个第十四节下半句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大大感动，因为危险啊，神要出手了，再不出手参孙会没命了、所以神感动，那个绳索，臂上的绳索，管他什么新神旧神，管他的，通通断掉，好像好像那个被火烧掉的麻一样，通通脱落，被捆绑，现在绳索抛掉，得自由啊、所以我们在这里，其实这一段那个细节蛮精彩的，这一段我要回归到一个基本的，早上讲一个基本的应用的方向，因为这是神的选民，神的选民，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他这个故事当做一种参考，不是说所有的圣经故事都可以这样一对一全部印证的了。不，我们可以稍微拿出来当做一种参考。在这里，神的选民软弱，敌人压境，参孙是神所赐的领导者，可是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？自己人软弱，不挺他，还认为都是他惹的祸，所以用心神把他绑起来。有时候我们在末世的教会，教会要突破现状，我要用这个来讲教会的问题。在末世的时候，真教会使命艰巨，使命远大，但是不简单，各方面的压力很多。魔鬼像撒旦，像敌人，他当然会想尽办法来牵制，来限制，来阻挠你圣功的发展。所以除了全体同心以外，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职务上神所安排的领导阶层或者传道人员，这些传道人员当然不尽得十全十美，也有他的缺点，可是我们在参孙身上 看到他的作为，现在他的遭遇是说他的同胞怕他在惹事情，甘愿牺牲掉他，不想再突破现状，一突破一有新的举动，他们觉得他们会遭殃，所以他们是安于现状，不想突破了。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我们最担心，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，教会弟兄姐妹对教会的扩展没有理想，没有远大的目标，我们只想安于现状。好了，现在很好过日子啦，不错啦，各方面都很好啦，还不是已经世界传道了？哎，我们担心是说个人安于现状，不想再突破，再突破，扩展，再扩展。当你安于现状的时候，你就不思长进了。稍微有了新的 idea 出现，哇，都是你害的。所以你看参孙现在的遭遇是不止背叛，怕他出手脚出卡丘，用心神把他绑起来，心神呢，新的绳子枷锁绑在工人身上。我们在末世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规章也规矩越来越多，以前教会二三十年教会没有那么忙碌，现在活动多，规矩多，哇，好多好忙，让你没办法好好行动，很多不断推陈出新。所以他用心神，我觉得很有意思哦，不容易折断，不容易挣脱，新的东西一直加进来，绑在锁上身上，让你动弹不得。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教会，不光是面临外面周遭的环境的不理想，我们也担心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不同心，有时候反而安于现状，不想改进，不想进步的时候，看那些想办法去改进突破的弟兄姐妹的新的构想，认为是祸害，反而是碍手碍脚，然后用新的绳子一直来捆绑他，而且甘愿牺牲掉他，这就是危机了，所以如果说我要用危机来讲，现在这个阶段第九节就是犹大支派，犹大人他们以色列整个同胞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是怎么样？安于现状，不想改变，只想维持这样就好了，平安就好了，被欺负没关系，拜偶像没关系，神的名被侮辱，四世纪第二章开始他做一个总检讨，第二章开始四世时代一个通病，拜偶像，那是最根本问题，选民去拜偶像，随从外邦风俗拜偶像，神的名不被尊重，那是根深蒂固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像参孙，神特别选召他，给他一个特别的限制，你是拿细耳人，要在圣上荣耀神。可惜参孙有点不爱惜自己的羽毛，生活随便放纵，他太靠近社会， 太接近外邦社会，太接纳外邦社会那种堕落的氛围，所以他本身属神的特色失落，没有那么强烈。我们早上有讲，你看这段圣经里面，从前面神的灵感动他第一次，那是在十三章他长大的时候，索拉跟以斯豪之间，他长大，神的灵早上我们讲特别激动他，以后呢他下葡萄园正式感动帮助他，因为他碰到狮子危险，神的灵感动他有能力逢凶化吉把狮子撕裂。第二次他出谜语被人家拆穿的时候，他按照承诺，他必须给对方30套里衣跟外衣，他哪里去哪，他只好到敌人那边，有危险、啊、当时这个有危险，所以神的灵帮助他，他打败那些敌人、啊、第三次就是这里所有的四世纪有关参孙的记录，第一次那个神的灵感动他，那个先不讲、啊、最后一次他准备牺牲自己，最后祷告，那个不算，三次祷告，圣灵感动他、啊、神的灵感动他，都带来很好的功效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包括这一次他在最危险，神在不帮助他，他就没命了，最危险的时候他已经被绑得紧紧的，神的灵感动，神所脱落。所以这三次记录在确定 一件事情，神的儿女，即使你今天神给你聪明智慧，世上的学问很多，人生经验、哦、你很多想法都没关系，你不要忽略神的灵大大充满跟我们同在的效果，你绝对不要忽略这一点、哦、参孙可惜地方就是他太在乎我有的是力量，我有的是聪明智慧，我很会变化，让别人防不胜防，这些都是小伎俩，在神一个整个伟大圣光的架构之下，那不算什么。他能够带领整个民族脱离患难吗？没有，20年浪费掉，只是零星的战斗，给同胞一点点希望，一下子惊喜啊，打击敌人。可是整体来讲，他死掉，虽然杀死了3000人，对整个局面没有什么改变，很可惜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一小段、哦、看到他的同胞软弱，甚至要出卖自己的领导者，甚至把他捆绑，不顾他死活，只求自己平安，很可怜，灵性很可怜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看15节，这是最后啊，最后他身上的绳子脱落以后啊，因为他已经面对敌人嘛，他看到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1000人啊。驴腮骨他没有预定，因为他没有武器的了，他天生就是力量很大，他随手捡起一块驴腮骨，未干有点湿，太干、哦、容易碎掉、哦、所以特别标示未干，有点潮湿，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裂掉、哦、随手拿起一块驴腮骨，就打击敌人，杀死1000人，数目很清楚哦、所以是不是刚好这些敌人刚好1000人不知道、哦、但是他至少这个场面他击杀了1000人、哦、一个人击杀1000人、哦、好累呢、哦、17节、哎、16节，参孙说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，说完这话就把那驴腮骨从手里抛出去，那地便叫拉莫利西，他等于是打了一场硬战、啊、 杀掉一千人，即使他天生的神力啊很累，所以他打完以后，啊，到十八节他口很渴，但是在他等于是杀掉一千人的时候，他得胜嘛，对不对？得胜他很满意啊，他很自豪，他做一首也是短歌、短诗啊，这个一样有押韵的，我们中文翻不出来啊。十六节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照理来讲，哦，他有这么大的表，这么好的表现，这么大的能力啊，逢凶化吉，都是神的灵充满，他应该感谢神，应该当下，因为你看这个节骨眼上，神的灵充满，身上的心神就断裂脱落，神救他，接着给他那么大能力，随手拿驴腮骨打击敌人一千，救他脱离危险，还打击敌人，他应该感谢神。你看他有没有感谢神？十六节那个有没有感谢神？没有，歌颂自己呀，啊！我用驴腮骨，哎，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呢，都是我这么有能力的。简单两句话，但是已经彻底表达他的观念，还是我啦，很会作诗，可是歌功颂德，歌颂自己啦。应该感谢神的时候，很明显，刚好神救他刚刚完成，他应该既然会作诗歌，这是恩赐啊，恩赐误用了，滥用，用来歌颂自己，不感恩。哦，我们常讲要感恩，有时候事情一发生完，你马上哇，那不是我想比较高哦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归荣耀给自己呢？这就是他的本性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到这里他还歌颂自己，好，接下来才好玩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十八节，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：“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呢？落在未收割礼人的手中呢？”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。参孙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下面省略，他作歌以后啊，接着哈，十八节，他觉得很口渴，因为连续杀了一千人啊，真的很累，很口渴，他觉得口渴了，他就这里求告神，啊，求告神，好，祷告问题我们先不讲。他前面打击敌人得胜了，他做诗歌赞扬自己，我怎么样，我杀人成堆，我靠驴腮骨，这没有用的东西我都拿来可以用，杀这么多人都是标榜自己我多行的啦，跟他前面的态度内在都一样，你那么行，神让你马上体会就脆呆了，他说我快要渴死了，你有办法杀人成堆没问题，现在救自己都有问题呢，没有水了，快渴，他说我快渴死了。一前一后，前面是杀敌人，神帮助他，力量无穷大，没问题，杀掉敌人救同胞都没问题，可是现在救自己都成问题了，是谁的功劳啊？神马上透无形中呢，神没有出声，无形中透过这个来表达，你哇靠，没有水你就死掉了啦，你还救谁啊？你如果命都保不住，你不要想做什么神的功啦，你先不要讲了，你要先保守得住，神的功才有意义啦，自己都顾不了还顾别人，顾教会啊，还夸口教会的功都是我做的，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马上给他一个警告，口渴了，他马上祷告，真的发现不对啊，快渴死了，哦，快渴死了，他祷告很难得啊，很难得，他有两次祷告，但这一次祷告好像没有那么彻底，最后一次的是他要牺牲 十六章最后要杀掉那敌人三千人那个典故，最后他有祷告，求神再给他一次力量，那个才真正很彻底祷告。在这一次呢，只是觉得有需要向神祷告，神还是垂听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求告耶和华，你既然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是指前面的打死一千人的啊，你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可死呢？怎么可以让我落在这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手中呢？太难看了。”所以他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就是一般的祷告啊，一般的祷告，求神的祷告这样子啊。结果十九节，神垂听，神垂听。他很少祷告，你把参孙的故事整个摊开来看哦。一般放松来讲两次，这里一次，十六章快结束的时候一次，严格挑剔这一次还不算呢。因为他对神的称呼还是一般的祷告而已，不是那种耶和华独一神的那种概念。到了最后他要死掉了，他发现没有神我什么都不是了，才很彻底死心塌地，但是这里还神还是垂听。神怎么帮助他？神迹十九节，利希的挖处，在那个地方挖处，应该就是说，一个石头地有点下陷，好像那个石头缝裂开，水涌出来，泉水。他后来就喝那个泉水。圣经讲，他喝的精神复原，只是感觉上精神复原，比较好意思说他的灵魂苏醒，内在灵性整个都恢复健康起来。这两个地方，他作诗的地方。十七节，做完诗歌，他把那个地方叫做拉莫利西。拉莫利西，拉莫利西的意思就是说，等于他的含义啦。他标榜，因为他前面做诗歌，虽然是神救他，但是他做诗歌称颂自己，我多行，我靠我的能力用尼塞谷杀了一千人，一直标榜自己，所以他有点骄傲自信，我怎么样，荣耀归自己。神马上给他口渴快死掉了，你有救办法救自己吗？嘿，自己都救不了，神给他泉水，石头裂开，利希挖出泉水，从石头缝裂出来水出来，他喝泉水叫饮哈哥利，因他个例是谦卑信靠。所以这两个地点刚好是对称相反词，前面他荣耀自己的时候他很自信很骄傲自信，我打败敌人我怎么样，后面快渴死了，神让他体会你的骄傲你的自信不足成事，你应该谦卑信靠。这是信仰的两层次，我们希望透过他的故事学会，事情完成了感谢神，神帮助我们，归荣耀给神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什么都不是。好，那个石头裂开，保罗他们讲，使徒他们都讲，今天石头在哪里？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是石头，磐石嘛，救恩从耶稣基督出来。所以耶稣讲，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们应该信靠神，面对不好的社会环境局势，信仰的氛围不理想，我们应该珍惜，参孙就是不是很珍惜他的得的职分跟时间，我看他如果好好珍惜他的时间会更丰富，他的生命会更有意义。很可惜他缺点很多，有点我觉得有点辜负了神给他那么丰富的恩赐恩典，还有职分，因为他很多都是别人没有的。 可是他白白领受回馈给神的却是有限，我觉得这是很可惜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得天独厚，在末世的时代都在真教会，神给我们很多圣灵的恩典恩赐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希望我们也是能够时常谦卑，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在世上的生活有方向有目标，能够在卑微的身上短暂的身上来荣耀神的圣名。